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10号，公元2017年3月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谈中共插手转世制度，达赖喇嘛指强硬派官员大脑缺失常识部分；西藏抗暴日之际，中共在铜仁县惩罚藏人僧尼；人权状况频频遭到批评，中共指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藏人行政中央致函悼念印度援藏人士拉比雷逝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访美国娱乐节目《上周今夜》采访，谈到中共妄图插手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时，形容此为短视行为，指中共强硬派官员的大脑中缺失了常识的部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称，达赖喇嘛善于表演且具有欺骗性。美国娱乐节目《上周今夜》主持人约翰·奥利弗日前来到印北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尊者。该期节目于本月5号播出，且公布于 YouTube 视频网站。
The Dalai Lama, a man so enlightened he's basically the original woke bae.
According to a Gallup, 约翰·奥利弗首先在节目中介绍了美国民众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中共对达赖喇嘛的仇视，回顾了理查基尔当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发表的支持西藏言论，对比了中共所称的西藏自治区与藏人对整个西藏地域的主张，并介绍了1959年中共武力侵占西藏、屠杀藏人、摧毁藏传佛寺等历史，以及2009年至今发生的超过140起自焚抗议事件。
Your Holiness, it is an honor to speak to you. May I say, Tashi Dalek.
Tashi Dalek, thank you.
How is my pronunciation?
接着，节目播放了对尊者的访谈。各种严肃话题之中，主持人约翰·奥利弗亦不忘穿插幽默诙谐笑料。约翰·奥利弗的提问从中共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仇视态度开始。尊者则表示不在乎此类攻击诋毁，因为自己的修行包括以忍耐和慈悲来回应对方的愤怒与疑虑。约翰·奥利弗则认为中共在做着恰恰相反的事情。提到2009年至今的140多起自焚抗议事件，主持人问达赖喇嘛尊者为什么会觉得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如此困难。尊者回答说
This is, I find, a very difficult sort of situation.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hen I...
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度困难的局面。我最初听到这则消息后，首先表示非常难过。那时，如果我说自焚者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的亲人将会极度难过，认为亡者做出了反对达赖喇嘛意愿的事情。我不愿意让他们有这种想法，而从佛教观点来说，我更不可能去支持这种行为，所以我所处的位置非常困难。如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在谈论了蒙古人对伏特加及马奶的取舍等轻松话题后，约翰·奥利弗提到中共妄图干预达赖喇嘛转世权的问题。尊者则指，比起转世问题，自己更关切70亿人类的福祉利益，以及西藏传统宗教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因为个人问题在这些事业前并不重要。主持人强调，尊者并非普通个人，而是达赖喇嘛。尊者回应说，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不会影响佛教的延续。约翰·奥利弗问尊者是否担忧 中共会自己认定下一世达赖喇嘛。尊者说
That also, if may I say so,
yeah,
that's also, you see, one of the foolish act.
那同样是另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短视且未正确使用人类大脑。我们的脑部一般都有培养常识的能力，但是中共强硬派官员的大脑缺失了这一部分，而中共领导人竟还在意自己的形象。今天3月7号，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达赖喇嘛所说的话全是谎言，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发言人并称，14世达赖是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日在西藏铜仁县境内举办所谓爱国爱党讲罚大会，宣布将惩罚曾前往印度与尼泊尔的僧尼众。消息人士指出，中共此举是防止民众在西藏抗暴纪念日之际开展抗议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3月10号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西藏热贡地区传出消息，当地曾前往印度与尼泊尔的僧尼中面临当局的惩罚。一名境内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近日中共黄南州统战部与宗教管理官员前去铜仁县境内召集40多个不同教派寺院的僧尼代表，举行所谓的爱国爱党表彰大会，向当局选出的爱国僧尼颁赠1至8万人民币的奖金。另一方面，当局宣布将对该县境内曾前去印度与尼泊尔的僧尼众进行惩罚。这名消息人士认为，黄南州当局此举是为了防止当地僧俗民众在即将到来的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纪念日开展抗议活动。西藏铜仁县曾发生多起藏人自焚与示威抗议活动，是受到中共当局严格管控的藏地之一。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治下各地的人权状况一直以来备受国际政府及非政府团体的谴责。近期，针对美国国务院3号发布的2016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的谴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称，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美国国务院本月3号发布2016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未获得改善，并提到中共加剧对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的管控，尤其是对讯息的控制，同时严格限制外媒记者前往藏地，并骚扰拘留那些与外国记者接触或者试图提供信息的藏人。个别获准入藏的外国外交官与记者也是全程受到严密监视控制。中共外交部昨天6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宣称，美方报告涉华部分罔顾事实，充满偏见，中方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并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而对外国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中共官方并非首次做出类似回应。习近平就曾于2012年2月访问爱尔兰时提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努力，中国人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和自由， 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5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曾在回应多国使馆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时称，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持将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的事实。今年年初，人权机构自由之家发布了2017年度全球自由度报告，中国的自由度被指继续下降，在全球排名倒数，而中共治下的西藏自由状况则更加恶劣，甚至不如北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人士、前国会下院议长拉比雷昨天逝世，藏人行政中央致函，向这位西藏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表达了哀悼。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印度国会下议院前议长、援藏人士拉比雷于昨天3月6号下午在奥里萨邦克达克市过世，享年90岁。藏人行政中央随即致函表达了悼念。司政洛桑森格在致拉比雷遗孀的信函中写道，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及全体藏人对拉比雷的过世表达悲痛与惋惜，这对印度与西藏都是极大的损失。慰问函中还写道，拉比雷生前曾多次会见达赖喇嘛尊者，1994年首届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在新德里举行之际，拉比雷作为印度国会议长助理成功指导了大会的举办。洛桑森格表示，自己有幸多次拜见拉比雷，对他给予西藏运动的热忱仍记忆犹新。2002年12月，拉比雷从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手中接过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颁发给他的真理之光奖，此奖为表彰他对推动西藏人权事业所付出的无私奉献精神。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从低山谷到高原、高山等多样性生态环境，而这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世界上也是稀有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在西藏的同时存在。它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某一种生态系统的衰落和消失会直接影响到别的生态系统的衰落和消失。一旦某稀有的生态环境开始衰落，要扭转这种衰落回归正常则是十分困难。一旦某种稀有的生态系统消失，就没有修复的可能。目前西藏的生态环境状况就是西藏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稀有性受到了威胁，所以要及早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最后是由于西藏生态环境对东南亚、对世界影响大，对中华大地的影响特别大，西藏高原被称为是亚洲的水塔，也被称为造雨的神。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江、怒江、萨尔温江、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恒河、伊洛瓦底河、阿萨姆河、黑河等十条世界上著名的大河流均发源于此。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